如果你说伤寒论药方的阴阳，哪个方比较阳，哪个方比较阴，就是当然你可能说附子是阳中之阳啊。你看无色无味，比如说四逆汤，又有甘草又有干姜，它的味到底是重，当味重的时候，它的药性就是被拉下来，就是阴阳的向度就偏阴一点。因为附子的味虽然是淡的，但是甘草的味是甜的，就因为四逆汤并如实呈现单一味附子的阳中之阳的效果。事实上单一味附子的阳中之阳的药效也不能用，因为单一味药的附子阳中之阳只补灵魂不补肉体，是让你的灵魂离开肉身用的，送你上路啊。那所以有毒参汤没有毒附汤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必然。如果伤寒论的方从头喝到尾，如果都按张仲景的嘱咐法的话，恐怕只有味道最淡的汤最阳了。的确是如此，所以黄帝内经讲味道气呀，决定阴中之阳，阳中之阴，这是一个极之粗糙的模型，但是极之糙并不代表它有错。伤寒论里面我们在临床在玩的时候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最阳的两个方是柴胡龙骨牡蛎汤跟真武汤，就实际临床这两个方最阳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一贴小柴胡汤没有那么阳，但是破阳中之阴的药，问题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小柴胡汤的这个柴胡，用张仲景说的八两吗？柴胡龙骨牡蛎汤它的结构差不多，可是它的柴胡只有四两，就是这个汤已经淡一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别的方煮出来大概三碗吧，但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煮成四碗喝，这不是又淡了一点？就把这个汤调的一个柴胡剂调的淡之又淡，也就是在这个少阳当做一个磨网的机器的话，少阳这个机器比较物质的地方是人体的淋巴，淋巴是少阳系统那个人体彼此沟通情报的那个交流的地方，能量再上一层再阳一点的是人的神经系统，自律神经系统的调节，像柴胡汤让夏氏秋重开机的那个功能再高一点，是人的灵魂形成这个肉身的界面魔网，而魔网上面有人体的十二条正经络，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是专门起十二条正经络上面心灵创伤用的。一件事情你想到过去谁欺负你，想到你就好心痛，以一碗柴胡龙骨牡蛎汤下去，就像小黄那帮人一样，一喝下去就听到身体里面自动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你再回忆一下那个往事就没那么心痛了。柴胡龙骨牡蛎汤就可以达到这么高，清洗魔网上十二正经路上的能量创伤，就你不觉得这个方的境界很高吗？那至于附子剂里头喝起来最淡的是真武汤啊，因为芍药味道不重吗？白术那么一点也不多，比理中汤少不多，然后茯苓没味，生姜嘛煮成那样也没什么味，就真武汤的确是附子剂中药偏淡。当然你要说跟真武汤一样淡的还有一个方麻黄附子细辛汤，如果你细心再减量，那柴胡龙骨牡蛎汤的这个阳中之阴嘛是最高的，就是它清除你能量魔网上的创伤，对不对？等于是去除你这个少阴君火形成的意识心
consciousness
里面的污垢，这很高。那真武汤的厉害是它可以拉出从潜在意识到表面意识的根本，所有的干细胞就是人的细胞，就是神经手指甲都分化过的，干细胞就是一种混沌未明没有分化的细胞，所以它可以修补身体各种受损的组织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人好像还没有具象化的那个状态吗？真武汤的那个作用就是补强那个干细胞，多到可以流出来，最后还有一点点干细胞现在是流气待续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人的肾上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还有一点点干细胞在里面。同学们，真武汤到底是补肾阴还是补肾阳还是调出，不要说调，这个人真武汤喝下去是补还是不补，是调还是不调，这是精的量决定。但是精又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符码，精够的时候你能填，就你听到的真武汤就让你的干细胞增值修补身体，对不？你一定就会有个联想，我这样干细胞会不会更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先天之气能不能补，那我要说的是先天之气不能补。可是先天之气跟后天之气的关系，我要说我们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的关系 因为先天之气就是元什么潜在意识的世界。那我们表面意识是食神的世界，是意识的世界。因为我的人格跟荣格比较接近，所以硬把荣格的意识扯来用，跟你讲弗洛伊德是如何的一个人，你觉得我会虚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说不定潜在意识的世界的能量场，说不定是很广大的，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上帝，并不在乎你跟他多要两句话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真武汤能不能培养掉的干细胞，来修补你身体受损的组织？受损的组织包括萎缩，或者是神经性质的萎缩，什么眼睛瞎掉、耳朵聋掉的那种萎缩。我们一般西医是认为不可逆的，因为西医不是说神经是不可再生的吗？就是这种不可逆的东西，在某一些条件具足的情况下，真武汤可逆，而且一旦真武汤让它可逆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会虚的。其实真武汤这个药方并没有那么危险，就像小柴胡汤用过头了，把人会虚掉。可是真武汤是这样子，它不是用不用过头的问题，是一个人他的体质的。我们中医说，他精的含量够的人，他用真武汤有效；精不够的人，他用真武汤会没有效，但是却无所谓虚不虚的问题。当然，真武汤到底是个少阴的主流方，你如果是厥阴病的乌梅丸症以下的人，就乌梅丸症下面还有一个麻黄生麻汤吗？或者白头翁汤症，就是乌梅丸以下的厥阴体质，就他的阴阳分裂，他根本不能用这种补阳药，那另外算。就是你厥阴偏的体质坏到一个境界，你用少阴少阳药是必死无疑的，所以就根本不可以用的，就姑且不论。我们先说真武汤的这个点。